Hello， 朋友们，大家今天好啊！欢迎来到钟表人说的内行话 Podcast 频道，我是齐彼得 Peter。这个频道是在分享手表相关的主题，包含了手表的常识、知识或是热门的话题。非常欢迎大家订阅和下载收听。在前面几集有提到手表的技术规格，例如机芯的种类，它是机械的还是石英的，动力储存啊、振频啊、防水性能等等。在这个技术资料里面呢，还有一个资讯朋友们也一定常常听到，那就是 COSC 认证。 COSC 是一个在瑞士针对精准度的测试认证的一个单位，按照劳力士中文官网上面的中文名称呢，是瑞士精密实际测试中心，也常常听到的是瑞士官方天文台认证。手表的机芯通过了这个认证，才可以被称作是 chronometer 精密实际，或者呢，也有人说是天文台表，就是计时器通过了 COSC 测试认证之后，就从一般的计时器晋升成了精密实际的等级。再白话一点说呢，就是从计时的工具变成了计时的仪器。相信工具和仪器的分别不用我多做解释，就是有一点黄袍加身、鱼跃龙门的概念了。在介绍 COSC 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聊聊应该怎么样来界定一下什么是瑞士机芯 Swiss Movement， 什么是瑞士手表 Swiss Watch。 关于这个啊，可是有明确的规范哦。我们先来看看瑞士机芯有什么条件。第一点，这个机芯呢要在瑞士境内组装，也就是说，就算是所有零件都是瑞士生产的，但是最后的组装地点是在其他的国家，这也不能说是瑞士机芯。第二，要在瑞士境内通过制造商的测试。第三，至少要超过 60% 的生产成本发生在瑞士，并且啊，第四，按总价值来计算，至少要有 50% 的零部件是瑞士制造的，而且是不包括组装的人力成本哦。所以在瑞士完成了组装，但是呢，里面有超过一半的零部件不是瑞士生产制造的，那也不能够称它是瑞士机芯。那瑞士表有什么样的规定呢？第一，机芯必须是上面提到的瑞士机芯。第二，在瑞士境内呢，把机芯安装到产品里面，不管这个产品是手表、是怀表或者是时钟，都要在瑞士境内来把它安装进去。第三，制造商在瑞士进行产品最后的完整测试，并且第四，要至少要有 60% 的生产成本发生在瑞士。符合了以上这些呢，才能在产品上来标示 Swiss Made。 而 COSC 呢，就是针对 Swiss Made 这些瑞士制造的机芯或者是产品来进行关于精准度方面的测试和认证的一个中立的单位，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所以啊， COSC 是希望能够做到它是瑞士制表的保证，更精确一点的说，就是传统瑞士精密制表的保证，也就是瑞士计时工具跟瑞士计时仪器的主要差别了。更浅白一点的说呢，就是有 COSC 认证的就叫做仪器，没有呢就叫做工具这个概念。这样说应该就更容易明白了吧。那 COSC 是怎么做相关的检测呢？后面我就来为朋友们来说明一下。 HSC 呢，只针对两大类的四项计时器来做测试。第一大类呢，就是机械的计时器，也就是带有百轮游丝装置的。如果朋友们不了解什么是百轮和游丝，吉彼得在之前的 podcast 节目《机械表的动力储存和振频》里面就有详细的说明。在这一大类的机械计时器里面呢，包含了有手表的机芯、怀表的机芯和固定的计时器。所谓的固定计时器呢，也就是像时钟啊、桌钟啊，然后或者是车上的时钟这三大项。那第二大类呢，就是拾音的计时器，也就是带有拾音振荡器的机芯，总共呢就是这四个项目。在第一项手表的机芯的认证里面呢，是参考 ISO 3159的这个国际标准来执行的，也就是呢 COSC 测试的最大宗。其他的三项的认证呢，就是由 COSC 来自行定义，因为这其他的这三项他们没有国际的标准。在实际的测试方面呢，手表和怀表的机芯需要15天的测试，而固定计时器呢，时钟啦、桌钟这些需要的是19天，那拾音计时器呢，需要的是13天。在测试这个期间呢，会针对计时器在不同的温度还有不同的摆放方式来进行误差的记录，也就是走时精准的测试。我们以手表和怀表机芯测试这15天来当作例子来说，在第一天和第二天的温度是设定在摄氏23度、华氏 73.4 度，手表摆放的方式呢是面盘的6点钟方向朝上面，所以也就是12点钟的方向是朝下面来放置12个小时，确定了这个机芯在这个温度下稳定的运作之后呢，再来测试误差值。第三天、第四天温度一样是23度，手表的放置方式呢改成了3点钟的方向朝上。第五天、第六天温度不变，手表的摆放方式改成了9点钟的方向朝上。在第七天、第八天温度23度，手表的摆放的方式变成了面盘指针的这一面朝下，也就是背面朝上。到了第九天、第十天温度还是23度，手表的放置方式和之前相反，改成了面盘指针这一面朝上而背面朝下。第11天呢，有了比较大的改变，手表的放置方式跟前面一样面盘朝上，但是呢温度就降成了摄氏8度，也就是华氏的 46.4 度。第12天放置的方向没有改变，温度呢从摄氏的8度回到了之前的23度。在第13天的时候放置的方向一样，但是呢温度就再升高到了38度，也就是华氏的 100.4 度。到了最后第14、第15天的时候回到了跟刚刚前面开始的两天一样的方式，也就是温度23度，手表面盘的6点钟方向朝上，12点钟方向在下。这样子呢经过了15天每天的测试记录来计算平均的误差，要通过每天在负4正6秒之内的标准才算合格。而如果测试的机芯的尺寸的直径呢是小于或者是等于20个 millimeter， 也就是2公分，又或者是表面积小于314平方 millimeter， 也就是314平方公里的话，那每天的误差在负5秒到正8秒之内的标准就算是合格了。而机械的固定计时器呢，像时钟、座钟这些也都是这个误差标准，只是它测试的时间加长到了19天。 在石英的计时器的测试方面呢，摆放的位置其实就不像机械的这么重要了，因为啊，它不会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主要呢就是温度上的差异了。在测试的这13天里面呢，就必须达到在温度摄氏23度的时候，平均每天的误差就要在正负的0.07秒之内。而温度在摄氏的8度和摄氏38度的时候呢，每天的误差就要保持在正负的0.2秒之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石英的计时器还有4个不同相对湿度的测试，在这4个不同湿度的环境里面的误差也不能超过每天正负的0.1秒，因为温度和湿度是影响石英计时器的2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可以说是经过了 COSC 认证的石英表一定都具备了良好的防水和防潮的性能，还有一个调节温度误差的这个功能。因为啊，如果是没有调节温度误差的这个功能的一般石英的计时器呢，几乎是不可能通过测试的。在目前呢， COSC 的总部是设在瑞士的钟表重镇 Roche de Vaux 这个地方，认证的数量呢也从西元1976年的20万份到西元2000年的100万份，再到近年来介于每年160万到180万之间。这个数量啊听起来很多，但是其实也只占了瑞士总出口手表数量的6%而已。吉彼得我在任职于百年灵的时候，在瑞士原厂的教育训练课程就曾经去参观过 COSC。 在实验室里面使用的仪器啊，例如它要读取测试计时器的时间的摄影装置，或者是放置机芯的温控装置系统里面，其实啊，都是按照测试的项目特别去设计制作的。在进入实验室之前都要穿好防尘衣啊、防尘头套这些装备，也要通过一个喷气的阀门来把身上的灰尘都吹干净。实验室的门一打开呢，就感觉有一股凉风从里面吹出来，这并不是闹鬼哦，原来呢是里面都是设计成了一个微微的高压的一个环境，随时呢都能够避免外面的灰尘跑到实验室里面来，同时啊也可以稳定保持里面的温度和湿度。在地板上有特殊的装置，它都有装有铜这个材质，就是金银铜铁这个铜的这个材质做的防静电的装置，还有时间绝对精准的原子钟来当作校对时间的基准。但是呢，我印象最深的都不是这些，我印象最深的是啊，电梯走得很慢，进电梯之后呢，只是简单的从1楼到3楼却需要好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啊，跟一群老外在电梯里面，各位你想想这个气氛说有多尴尬就有多尴尬。原来啊，这是因为这个电梯是油压的电梯，和一般我们乘坐的一个用钢缆来操作的电梯是不一样的，为的呢就是减少电梯在运作的时候会产生的微小震动，这个对于测试的结果也会是有影响的。介绍到这里呢，我也整理了几个关于 COSC 的 Q&A， 希望呢能够帮助朋友们更了解 COSC。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市面上买到的 chronometer， 也就是经过认证的产品，不管是手表啦或者是座钟，是不是都有证书？这个答案是呢，不一定，要看产品的品牌的做法，每一个品牌是不太一样的。大部分的品牌呢，会提供一张由品牌自己签发的一个证明，而不会把 COSC 原始签发的证书给产品的购买者、产品的消费者。问题二， 如果证书遗失 ,COSC 会不会把原始的测试证书直接补发给消费者呢？答案是不会的。COSC 只会补发给产品的品牌，并且呢会在上面加注副本这个字样。如果呢是损坏了，也可以做换发的动作。但是啊，这些都是面向于对产品品牌的服务，而不会直接对消费者哦。问题三，那消费者可以从 COSC 得到什么资讯吗？答案是没有。消费者有相关的问题呢，都要询问产品的这个品牌，问 COSC 是没有用的。问题四，如果经过了维修的保养，可不可以再次的做认证？答案是可以的，尤其呢是机芯的重要零件，像是游丝摆轮或者是石英振荡器，经过更换之后。但是如果是只是例行的定期保养，那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不过呢，这也必须要透过产品的品牌来做执行， COCC 是不会直接接受消费者的测试要求的。问题五，那 COCC 认证的效期有多久？答案是永久的，就像是读书的学位文凭一样。问题六，为什么 Chronometer 比一般没有经过认证的产品还要贵？是因为这个费用的转嫁吗？啊，这还要问吗？当然是咯。不过说真的，除了认证的费用和因为检测而延后出货的时间，这些看得到的额外成本之外，产品的研发啦、设计啦、生产啦，每一个过程之中都必须要因为最后呢产品要送到 COSC 的认证而彻底的优化和改良。它代表的呢是整个品牌在本质上的高水准的表现，就像是啊在考驾驶执照或者是技能检定一样，考试的报名费还有考试当天花费的时间其实不是昂贵的，最有价值的呢是为了考试长时间付出的精力学习而得到了有效的读书方法和学问知识，这才是最最最重要的收获。OK， 以上呢就是这集手表的技术资料 COSC 认证的节目内容了。再次谢谢大家来到钟表人说的内行话 Podcast 频道，我是齐彼得 Peter， 很欢迎朋友们的订阅或者是下载哦，拜拜。